好，我们上一节课最后导师给我们一句金句啊，但问是否于人有益，不为自己着想，那这就是菩萨行。所以到底菩萨行怎么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则。你只要有这样作意之后，确定是不为自己着想，那只想到是不是对人有益，那你去做了利他的事情，那就是菩萨行。好，最后导师有一个解说，就是行菩萨道的，就是菩萨道的人呢，出发于利他。使利他的观念与行为逐渐扩大，在这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去利他也是慢慢来的，逐渐扩大，然后不限于个人一家一乡等，凡是与众生与人类有益的，不但能增长自己未来的功德果报，也能得社会的报酬，就是你在社会上也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自己得到利益了，自己得到利益。好，如上所说的，小小的利他功德还能得现身于未来的自利，何况能提高向佛道的精进，扩大利他的事业，为众生究竟离苦得乐而修学，那所得到的 这种自利又是更大，可以吗？小小的这个利他呢，都能够得到现身跟未来的自利，更何况是更高层次的像佛道的这种精进利他的这种事业，为众生究竟离苦得乐而修学，这样的一种利他，所以这边导师用一种修学了，这种修学什么意思呢？包含间接跟直接的了，间接是什么？比如说打禅期啊，是吗？那这一个直接就是直接去帮助众生这一类的。好，所以凡不为自己着想，存着利他的悲心而做有利众生的事，就是实践菩萨行。经常有人问说怎么样去实践菩萨行，这边导师就讲了嘛，你只要符合这一些原则，你所做的就是菩萨行，懂意思了哈。不为自己着想，存着利他的悲心，然后所做的事是可以帮助到众生的，那这个就是菩萨行了，那去向佛果就能够去向佛果，那自利利他同时成就。好，所以到底怎么样做菩萨，就是把握这几个要领，你去审查，我们这样做是没有符合这一些纲领、如果有就是了，好。再来是这个时代的倾向，也就是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了，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好。那导师说佛法是应该契机的，这个机就是这边导师所要谈的这个时代的一个，整个这一种气氛，好。但是这种契机导师说不是迎合低级的趣味了，什么意思啊？就跟五欲相应的，懂意思了，所以这个机呢，它比较是着重在这个时代多数人 他们所共通这种觉得是好的，是道德良善的这些事情的，整个社会风气希望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都懂意思了，是这样的一种机，要不然七机众生都是五欲相应的嘛，哪一个没有五欲相应的，都有，欲界众生就是这样来的嘛，就是跟欲相应的，但是他这个比较是在指这种机，就是大家对于这种良善的事情，大家比较是倾向，有什么样的一种共识跟方向，这样的机了，好，那这个了解现在中国人的动向，适应他，化导他，为以佛法济世重要的一着，就是重要的一个要点了，那现在中国人的动向约有三点。第一个导师说，就是青年的时代，什么意思呢？这一个时代少壮的青年演变为社会的领导中心。那导师说，四五十年前城市与村里总是四十以上五十六十的老前辈士绅组长为领导者，领导人都是比较偏年长，他们的地位优越，讲话有力量，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是以这个少壮青年为社会的领导中心了，年纪大一些，品德高一些，或做过官，如相信了佛教，一般人都跟着信仰，佛教顺利的传开，也就得到有力的护持，品德高，年纪大一些，现在逐渐变了，老前辈不能发生决定的作用，这几年确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改变啊，这几年特别比较显著，不晓得其他地方，台湾是这样子，老前辈不能发生决定作用，优越的发言权影响力渐由年轻少壮而取代之，刚刚导师讲的这一些四十岁以上，那 我们在这边大概都但是呢导师有特别讲，他在青年的佛教青年那一本书里面，他讲到那个所谓的青不青年，主要是心态的问题，不是生理的年纪，你年纪大，你可以有年轻青年的这种心态，你还是青年的佛教，佛教青年呢，所以佛青会的成员是吗？就是心态的问题了，不是年纪的问题，所以如佛法不再重视适应青年根性，那非但不能进一步发扬，而且还有被毁谤摧残的危险，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怎么讲，我们一般讲高龄化嘛，高龄化也就是没有新的这个血轮的话，那确实就没人来学习佛法，那佛教可能存在的一个基础就会慢慢流失了，懂意思了，好，那导师说，中国佛教一向重玄理，重正悟，重死后往生，与老年的心境特别契合，尤其是唐宋以后，山林气息格外浓厚， 那老师说，好在从前青年们总以家长的信仰为信仰，至少不致过分反对，所以年纪大的领导，那青年人会受到影响，也还是可以有信仰的啦，好在了，好在。可是到了近代呢，少壮力量强，加上西洋神教的恶意破坏，物质科学的偏颇发展，佛教受到重大的危害，其实还有中国固有文化也都破坏，这里面有蛮多内容的啦，不好说。好，那上一代逐渐过去，后起的青年们除少数信仰神教外，大抵为非宗教或是反宗教的唯物论者，那真诚信佛法的数量太少，这是近代中国佛教的大危机。那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在讲什么，唯物论，不是，但是特别某一种主义，它是标榜唯物论的。好，前些时，这边是讲到近代的这个民国史，这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国府主席林森、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季陶的，都是诚信佛教的啊。但由于党政军政党学组织中多数是少壮，这些人又大多数是对佛教没有认识、没有信仰或是印象不佳，所以不能开展出佛教昌隆的机运，而时有被摧残的事实哦。那从前说英雄到老都学佛啊，这些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老来都要归信佛教啊。这英雄到就是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了啊，到了年纪大的时候都来归信佛教啊，到老都学佛啊。毕竟佛教的感召力大。但从另外一方面看，为什么当他们年轻有为的时候，在政治、军事、社会上发生力量不与佛法去摄受，使他更能以佛教精神去利人利事呢？一定要等到来日无多，来日无多就是年纪大了啦，才想到皈依佛门、忏悔前言，就是前面讲到英雄大佬都学佛嘛，但是他们年轻为什么不学呢？导师问你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老了才来学，年轻的时候不学呢？这不完全是佛教的光荣，而包含着佛教或是青年的一种缺点啊。导师那个年代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英雄到老都学佛了啊。他们当时可能有这样，有流传这样一句话，也就是佛教有很大的感召力，到人老了都会想要来学啊。但是导师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啊，那为什么年轻不学啊？那其实。英雄到都学佛，这包含了佛教忽视青年的一个缺点，你没办法影响青年人，是吗？因为他们不，为什么年轻不学，就是你佛法没办法打动他们啊。好，那当然导师提出这样的一个反思，不是说老年人不需要学佛，而是说应该重视青年的归信。可以了啊。导师就是从一个现象去看到他佛教的一个优越性，但是也看到佛教在这个时代的一种影响力的不足，是吗？对年轻人 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大家都是老了才来学佛，哎，这其实很普遍哦，哦，到老了，哦，再来这个好好的学佛，年轻要打拼赚钱嘛，没有时间去听闻佛法，哦，在之前认识的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哦，老了再来学，哦，才有退休，特别是说退休之后再来好好学，哦，退休没有体力，学不来了，嗯，好，导师说了生死，青年是不太容易领会，因为大多数佛教很多法师在谈佛法，都很强调这件事情，哦，你去打开电视啊，哦，以前我们在听经的时候，这三个字是出现频率很高的，都是要了生死，学佛就是要了生死，哦，好，那青年不太容易领会，当时我也搞不懂什么叫了生死，我们是不太懂的啦，哦，只是觉得佛法很好，哦，你当时我们学佛问我说好在哪里，我们也讲不出来，就是能够让自己心平静这样子，哦，就大概是这样子了，哦，好，导师说这个青年血气旺，意志强，意欲如海浪般奔腾澎湃，哦，不大能警觉生死这回事，哦，所以如果以了生死作为这个教导的主要的一个内容，是不容易获得青年的信受，所以你的这个重点要做一些调整，对吗？那应该要说什么呢？啊，哦，导师说，这个学菩萨法着重于六度四摄、四无量心，发心普利一切众生，就与青年的心境相近，因为活力很旺盛嘛，哦，然后又喜欢交朋友，哦，那多去接近人群，去帮助人群。老师认为这个是跟青年的心境是比较近的，哦，了生死比较老年人，哦，的一种心态，哦，比较能够相应的，哦，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了，哦，好，那再来导师说呢，中国虽素称大圣教区，就是弘扬大圣的一个 地方，哦，而行使却倾向于小圣，积极的了生死，哦，求禅悟。虚大师称之为思想是大圣，行为是小圣。小圣是什么？自利嘛，哦，不晓得大家以前过去的一个经验呢，哦，在过去在年轻刚学佛，大概有两种开示，一种就是净土的，哦，就好好的这个，哦，念佛求往生，哦，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哦，来参加共修，他不太去强调去利他的啦，哦，有一类的是这样子，哦，他鼓励你来共修啦，哦，鼓励你来共修，共修就是念佛共修这样子，好像也没有其他活动。那另外就是打禅的，哦，打禅的就讲开示，就是这个开悟，那个开悟，哦，这个怎么死，站着死的，哦，那一个立着死，立跟站一样，一个这个坐着死的，都在谈这些东西。哦，我们都听了，哇哇，那也要跟他一样的站着死，这样，哦，那当时真的是大概就是打禅的啦，哦，然后就是净土，大概有接触到很多人会拉我们去，大概都这是这两个，当然是跟那个年代有一些这个弘扬禅的禅宗。禅宗的，哦，开始蓬勃的发展，哦，他们有他们的一套，哦，嗯， 好，结果亲念佛教越隔越远，哦，因为年轻人就是要去跟人情接触的嘛，哦，然后去喜欢去利益他人啊，哦，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大众这一种活动，哦，你极了生死一定都是自己修的比较多，哦，或是比较小圈圈这样子，哦，好，所以这个是太虚大师讲的啦，哦，太虚大师这个导师在自利与利他那篇文章也有讲到，他说泰国，哦，是小圣国家，但是他们有很多福利的一些活动，哦，反而不太重视解脱。太虚大师回来这么讲，哦，已经不太重视解脱，但是在中国佛教，哦，是大圣的教区，但是每个人都在讲要怎么样了生死，大家都挂在嘴边，不断在提醒这样子，所以他说那个南方国家了，哦，是学小圣教，然后修大圣行的，哦，那中国佛教是学大圣教，啊，就是修小圣行，哦，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个评论，哦，这是太虚大师的去考察回来，哦，有这样一个。的评论的话，哦，啊，这边也是了，哦，反之习然这个暹罗就是泰国了，哦，暹罗缅甸等佛教国家虽说是小圣教，而青年人都学习佛法，他们可能跟他们的这一种国家的风气有关，他们好像是国教嘛，哦，国教像你们那边数量就偏少了，好，没有像泰国那么多，好，或者缅甸那么多，好，就是缅甸很多年轻人学佛，你那边女众那边来很多了嘛，好，都是年轻的，好，好，他们并不开始就学了生死，而是皈依三宝，深信因果，增进向上，主要是修学不爱出世的人圣法，哦，要经常要来布施啊，哦，要来供养三宝啊，大概法师对他们信众开示都是这一些的，哦，要来布施了，这个是比较多的，哦，要布施。好，所以推进适应时代的中国佛教，不宜因循过去，哦，要把中国佛教推向适应时代的一个情况，哦，不宜因循过去，应该随时记着、哦，青年人越来越处于重要的地位，导师当时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了啦，哦，嗯，中国佛教如不宜适应青年的法门，哦，来引导他们学佛，等于自愿走向没落，因为没有人来学就没落了啦，哦，因为人还是一个宗教存在的一个基础，哦，要有人学习对吗，哦，那导师说，弘扬人间佛教社化的当机，应以青年为主，哦，那了生死当然还是佛法的大事，但是修学大圣要以利他为先，哦，适应广大的青年群，人菩萨为本的大圣法是唯一契机的。好，所以人菩萨为本的大圣法指的就是所谓的前面刚开始所说的这个六度四摄啊，利他行对吗，哦， 利他行，而不是偏重在了生死。好，佛藏经说，耆老们但知保守琐碎的教条，偏于自利，不能住持佛法。幸亏少数的青年才将大法弘传下来，这是佛藏经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了。那过去如此，未来也一定如此。青年众来发心修学，才是发扬真正大圣的因素。那这边导师又就举了佛经里面一些菩萨的例子了，如这个大圣法中的文殊、善财、长提等，都是现青年身。然后发广大心，勇猛精进，学不厌，教不倦，自己学，无止境的学，对利他的教化也不会感到疲劳或是厌倦等等。好，他们自身现青年相，也喜欢引摄青年学佛。那导师说，这不是菩萨偏心了，而是青年具足的适宜于修学大圣的条件。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比较去度这些年轻的。那有人会说，啊，你怎么不去度老年的呢？主要是 老年的可能度来了没几个，度年轻的会来比较多。也就是年轻人具足适合修学大圣的条件。那如果我们要让多点人来学，当然就是以度年轻人为主了，不是偏心不度老年，主要是年轻的这个心态适合修学大圣。你去度老年很可能会被排斥的，因为他的心态不太一样的，或是纵使有效果也不大等等。好，再来，导师说人间佛教的这类就是动向了。人间佛教的动向主要是培养青年人的信心，然后发心修菩萨行。这个信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对大圣法的一种信心啊。这个信心主要就是那个菩提愿，发心修菩萨行，如不能养成人间的菩萨风气，人间菩萨风气就是着重于青年嘛，着重于利他，可以吗？这前面导师有讲过，着重于利他的，如不能这样子，然后依旧着重少数人的极正，或多数而偏于消极的信仰。这消极信仰可能比较是这种往生死后的，去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那对于中国佛教的前途光明是太微茫了，微茫。这边导师就是要做一个解说了，就是时代的倾向以青年为主，对吗？然后青年的心态又适合大圣的这些利他的教法，所以然后经中菩萨也都是度青年，自己化现青年的像，那也设化很多青年来学佛，这就是导师在要证成以青年为主，还引了很多相关的了，就是要重视青年这一块，那这当然也是现在佛学院的一种困境了，一个人来的少， 然后年纪也都偏高哦，所以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去摄受比较年轻化的人来学习哦？这我们每天睡前都要想一想，真的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想一想再去睡哦，因为这个是未来几年你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啊，哦，你如果不去想一些方向啊，或是提出一些方案来的话，那情况就是越来越不理想哦。嗯，好，最后倒是这个结论哈，将来世局好转，世界佛教区的来往容易了。世界佛教区就是各地的佛教了，彼此的来往容易，大家不妨到锡兰、暹罗、缅甸、日本去看看他们怎么样重视青年，还有适应他们。导师有提供我们去学习啊，去考察啊，了解他们怎么样去接引青年人来学佛？其实应该都是办很多活动吧，哦，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营队啊、夏令营啊，哦，那个法会好像来都是偏年纪偏高的啊，哦，但是你办活动啊，哦，园游会之类的啊，哦，办那个什么夏令营，但他们都会来。然后作为我们弘扬人间佛教、大乘佛教的一个参考哦，所以我们在学院啊，这边讲题外话，每一届大概毕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是带他们到其他的国家啊，去参学。前2019年，我们是到韩国了。韩国他们也有高龄化的一个危机啊，特别他们的基督宗教发展的非常的蓬勃啊。我们有一年到韩国，我们在釜山机场降落嘛，啊，应该是釜山。你看到那些灯很亮的，那是都会区啊，你很容易看到十字架，因为霓虹灯嘛，啊。你晚上你很容易看到这个教堂非常的多，那其实寺院都是在山里面，大的丛林呢，啊哦，我们去拜访以前来台湾学习的一个法师，他现在当那边的律学院的院长，他带我们去走的时候，他就说，你看得到的地方都是我们的，这都是山嘛，哈，哦。他说：“你看到的地方都是我们，都在山里面啊。哦”他说：“你可以爬很多山，但你怎么爬都是我们的这个寺院的范围了啊。哦”都比较偏在这个山区，比较偏僻，有几个比较偏近都市了啊，哦。但是他们的形态也都是比较是那种偏信仰的。好像在里，我们进去念几分钟的佛，来了一大早五点多来，大概都是50-60岁的人，很早就来，很虔诚的啊，哦，好像年轻不是那么的多啊，哦。他们自己也讲，他们也开始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啊，哦。好，总之了啊，哦，大家一起努力。多介绍啊，来学习一些佛法的课程，不一定是到佛学院，佛学院比较辛苦，因为他要训练出家人的，哦，他就是要有心才有办法，啊，多去听一些课，哦，啊。再来导师第二个重点就是处世的时代，哦，第一个是青年时代，处世时代，哦，就是入世了，哦，这个处世应该是入世的意思，哦，现代又会倾向是处世的，哦， 佛法中人天圣是恋世，恋着世间欲乐，没有出世解脱的意向。小圣与 天法相反，是三界如牢狱，生死如冤家，急切的发愿力心求解脱、哦、好，那导说出世不是到另一个世界去、哦、是出三界的烦恼，不再受烦恼系缚，得大自在的意思。佛说小圣出世法是适应隐遁于苦行根性的，这是导师从 佛典里面 所得到的一个见解了。因为导师先前有对种种的这些教法做一些考察。好，那导师说出世总比恋世好，不会因为贪恋世间物欲，还有权力将大地搅的血腥熏人，比较和平了、哦、出世会比较和平，恋世你就会你争我夺的、哦、至少能不贪不嗔，养成社会上淳朴恬淡的风气、哦、好，那大圣菩萨不同、哦、菩萨是出世而又入世，所以这个处世的就是入世的，就是 你是投入这个人群这个事物的、哦、不是菩萨是出世而又入世，所谓以出世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个大家要记起来、哦、这个口诀这个 要经常 去思维它、哦、我们才能够掌握到菩萨行的一个核心、啊哦、对吗、哦、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哦、也就是不贪着了、哦、不贪着，或者是以利他为先，大概是这样子的、哦、不要想到自己、哦、不要贪着、哦。好，大乘法中在家菩萨占绝大多数，这是从佛经里面所看到的、哦、很明显，就是善财五十三参，前三位是出家法师，代表的佛法僧、哦、那后面几乎了、哦、几乎都是居士了、哦、可能少数还有一两位比丘尼好像、哦、女众是，所以你五十三参里面那占比，居士占比是很大的、哦、大多数在家菩萨常在通都大邑人烟稠密的地方利益众生弘通佛法、哦、所以这边就是讲到在家菩萨占大多数，导师要引入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要到有人的地方去度化众生，而不是在山林里面、哦、也就是他看到在家菩萨很多，他的一个重点就是到人多的地方去弘化佛法的、哦、好，这边导师提到华严经入法界品，就是善财五十三参这个故事这一品、哦、还有维摩诘经，菩萨的本身谈，它应该是一类的本身故事的教典了、啊哦、都显著记载在家菩萨在社会上现身说法的种种情况、哦、就在这一些典籍当中都有记载到在家菩萨、哦、在社会上这个教化众生的一些事迹、哦、好，大圣菩萨道的伟大全从入世精神中表达出来，入世精神中，好，我们再看一下前面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哦、也就是他在入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哦、 表达出来、哦、他的那一种身心的状态、哦、菩萨为大悲愿力所激发，前面说大悲愿大悲心是什么动力嘛、哦、激发推动，然后抱着跳火坑入地狱救济众生的坚强志愿，与人天殿师不同，与小圣出世也不相同。菩萨入世作风，在现代练世的常人看来非常亲切、哦、就是他是时代的一个怎么讲啊，一个趋势了、哦、然后比二圣智了出世好得多，所以就是要处事就是要入世，跟这一个大众要在一起的、哦、不是远离他们的、哦、只是要走入大众人群当中、哦、那这一个练士的常人看来是很亲切的、哦、练士也是在人群当中可以了、哦，但是跟菩萨心态是不太一样的。好，再来导师说，由于这一个近代物质文明的发达，从众我自物发展到寻物自我，迷恋世间物欲的风气特强，压倒了少欲自足，然后恬淡进退的人生观，也就是所谓的寻物自我，就是迷恋世间的物欲了、哦、迷恋世间的物欲。那此时以人天法来教化，等于以水洗水，永无出路、哦，那如果以小圣法来教化，又是格格不入，因为这些人就喜欢大家在一起很快乐这样子，追求物欲嘛，那以人天法来教化，没有什么作用。那唯有大圣法以出世心来做入世的事，同时就从入世法中摄化众生向出世，然后做到出世与入世的无碍、哦、出世心，前面讲到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哦、出世的心来做入世的事，从入世法中让他们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哦、去摄化让他们出世、哦、这就想到以前我们有个老师、哦、他忘记不知道在哪里开了一门课、哦、从电影中学习佛法大家来看片了、哦、看完之后在这里面什么哪里啊、哦，有这个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哦、懂意思了、哦、这就很多人会来、哦、你如果用一些比较枯燥大家都就比较不感兴趣了、哦、就是入世法中是摄化众生相处，大概是可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哦、就是用入世的方法然后去引导他们、哦、在方法中带入佛法，然后去摄导向于出世、哦、做到出世与入世的一个无碍、哦、入世法或是入世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哦、能够引向出世、哦。那再来导师说，菩萨行的深入人间各阶层，表显菩萨的伟大， 出世又入世，崇高又平常，也就因此什么人都可以见智修学，上求佛道。好，那这个是就是在《大圣菩萨行》这一段的一个结语了。那在导师就谈到了，就是说时代倾向于恋世，就是前面所说对世间的种种的物欲嘛，追求世间的种种，那唯有大圣的入世才能够吻合现在的根基，因为声闻教是跟这个根基是不合的，人天教又没办法让他引导他出世，让他更陷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大圣教他用入世的方法，然后以出世的心来引导这些众生，在这样的一种环境气氛当中慢慢的转向出世，懂意思了，才能够吻合现代的根基，引发广泛的同情，而净化贪嗔的毒根。那再来导师说，同时呢，时代也不容许佛土隐遁。以前天下大乱可以到深山去开辟荒，辟土开荒，然后生活维持下去，佛法就延续，如山西五台山、陕西的终南山等等，每逢乱世出家人都到那边去避乱专修，现在就不同，这个不但不同情你遁世，就是引入深山也会被迫而不得不出来，城市与山林将来并无多大的差别，隐遁山林的佛教是一天天不行的。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所以导师说这个时代呢，其实就是要入世了，要入世，然后整个社会风气也就是大家要相互帮忙的，那这个刚好是跟大圣佛法的精神，还有这一种利益众生的一个方向是一致的，好。处世时代，那后面我们就下一期。我们下一期上课是什么时候？9月12号，好，那期待大家再回来，一起来学习。这边导师比较讲一些理论的了，后面就会比较这个实践的，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